弟兄姐妹，早上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是至圣、至尊、至荣，我们敬拜赞美你。你是生命的源头，你是喜乐的源头，你是平安的源头。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敬拜你的时候，但愿你真理的圣灵亲自的在我们心里面动工，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里面，让我们沉睡的心灵能够 醒起来，让我们能够明白了解你的真道，并且竭力的在你的真道上活出来，让你的名字得到荣耀。主，你的仆人在你的面前，在众人的面前分享信息，但愿神你的圣灵亲自的恩膏，使听的、讲的都能够得到益处，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如此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曾经有三个小孩子，他们在产生一种对话，他们在做一种比较。那么其中一个小孩子说：“啊，我真的很幸福，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父亲，我的爸爸是一位医生，他帮病人看病，看了病后，他写上一些药单，那么病人就会付钱给他。哇，我爸爸能够这样子都赚很多钱，所以我是一个很幸福的人。”那么第二个小孩子就说：“哎呀，我比你幸福，我爸爸是一个律师，他能够在办公室里面跟客户对话，不到几天客户就会写支票呈上他的那个费用来，我爸爸赚的钱比你做医生的钱赚的还多，我比你更幸福。”那么第三位小孩子看着他们两个：“哎，我比你们更幸福，为什么呢？我爸爸在台上讲到20分钟、30分钟，就500多个人自动掏腰包出来奉献，那么还有20多个人自动的跟他收起钱。”看到这些小孩子他们在做比较，难道是律师呢、牧师呢，还是医生比较幸福？很多时候我们这些大人也一样的在跟小孩子一样做比较，我们希望能够跟对方比说：“啊，我住的公寓或者我住的私人住宅比你住的那个政府主屋还好，我驾的车子是 Mercedes Benz， 你驾的车子是 Toyota 或者是那个中国的 Cherry QQ， 我的比你更大更好。”所以在无形中我们大人也做一种的比较，很多时候我们把那个钱、那个财富跟幸福挂钩在一起。我们要问自己，是否是说有钱就等于是幸福的吗？幸福的人就一定要有钱是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是一个我们一定要审视凡事的问题。特别是在新加坡我们的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呢有时候对孩子的那种灌输那种观念，都导致他们成为我们大人以后的一种样式。我本身有两个小孩，一个是8岁，一个是今年是6岁吧。那么他们很多时候父母亲的压力就是这样子带小孩子啦，跟他们说啊，你要读书啦，努力读书啦，送他们去补习啦，又去游泳训练啦，去学钢琴啦，去学小提琴啦。为什么呢？因为产生那种特别是怕输的心理，在新加坡这个社会里面，希望对他们说你要长大成人，你要读好的小学，你要进入好的中学，进入初中，进入大学，甚至拿到奖学金出国深造，希望将来有一天什么呢？就是不是当医生就是当律师，对不对？对不对？就像我从小就那种产生那种观念。但是我们这种无形中的这种灌输这种教育知识，使到好多人就把那个幸福、有福的人生跟金钱、财富挂钩在一起。 这是一个很错误、很错误的观念。幸福的人、有财富的人，就等于是快乐吗？那么快乐的人，就是等于是有财富吗？这是一个问题，是我们要真正的去想。当然，我们在华人里面，我们整天都是，特别是新年的时候讲新年什么快乐，对不对？快乐的意思就是什么快快的乐，很快的就过去了。但是我们基督徒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的是不是快乐？要在主里面得到什么喜乐？只有在主里面的喜乐，不像那种快乐一般快快的就过去。只有在主里面的喜乐是持久的，是永久性的。而且那种喜乐呢，是上帝所赐给我们，在我们内心里面自然而然的涌出来的那种喜乐，不是金钱、不是财富所能够给予我们的。很多时候，当你读到圣经的时候，你看到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人类一犯罪，亚当夏娃一不听上帝的吩咐，吃了那个善恶的果子以后，从创世纪第三章，人类的历史是建立就在我们的罪恶里面，人就一段不断的漩涡在这个罪里面，人无法自拔，人要选择快乐，透过什么呢？人选择透过毒品寻求满足快乐，人选择什么？赌博来满足自己那个贪的欲望，人选择酗酒，使到自己产生一种幻想的欲望，人去追求性爱的这种喜乐快乐，来满足自己那个欲望的要求，人去选择知识，以为知识有了知识就能够比别人更好，更多人就去追求钱财的那个贪，钱财的赚取。但是我们要看圣经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样才是得到真正的喜乐？你看到吗？是不妥协的生命，是吗？第一个哈，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做一个不妥协的生命。华人有一句话说，什么？不为五斗米什么折腰？你懂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说，我们不要为了一点的好处就折那个腰。为什么折那个腰呢？折腰的意思就是你妥协了，你顺服了那个人家的条件和要求，对不对？上帝制造我们人类的一个构造是很特别，一根脊椎骨在我们后面就能够支撑我们整个身体。我们华人说，坐的什么？坐得直，行得正。我们做人要挺胸立地，顶天立足。我们不要做一个弯腰的人，不要容易妥协的人。当我们做一个人没有原则、没有见解、没有立场的时候，很多在外面的公司就对你不重用了，因为你当你没有原则、你没有见解、你没有立场的时候，你就是一个不能够信靠的人，对不对？因为你漂浮不定，有时候可以这样，有时候可以那样。但是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要做得直、行得正，我们要有见解，我们要原则。我们要的原则是从哪里来呢？我们的原则就从上帝的话语而来。我们不能够妥协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教导我们怎么样做，我们就要跟着怎么样做。好吧，我们来一起来读这个经节。不从人计谋。好不好，我们在那边，一二三，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当你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它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一章。这是诗篇一章第一节里面就用一种反面的一种教导来教导我们怎么样走直的路。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从是什么意思呢？不从就是说不跟从。我们跟从是怎么样走？我们是用我们的脚跟从别人，对不对？人走哪里我们跟哪里。但是他这里是说不从恶人的计谋。我们不从的时候，不单是在我们的脚跟着别人走，同样的，我们在我们的思想上、我们的精神上、我们的心灵上，不要随便跟别人的计谋走。这里的计谋有时候是比那个实际的行动更加的可怕。人的计谋充满了什么？诡诈，充满了恶毒， 充满了报复的心理。想想看过去历史，我们知道中国60年代文化大革命，那个精神主义、社会思想主义多么的可怕。如果你们有兴趣，你们去读一下文化大革命，就是社会使到许多人心灵涂炭，自相残杀，连孩子都能够逼迫自己的父母亲，连兄弟跟姐妹之间都能够互相的逼迫，连学生都能够逼迫自己的老师，使到许多的教会被拆毁、被放火焚烧，许多的中国好的历史古迹、文化全部都被烧毁。就是在那个时代，我们看到西方的国家，我们也看到那个思想，共产党思想导致许多人心灵涂炭，导致许多非洲国家的为了那个homicide 就杀死许多的那种黑人白人的争斗。所以这种计谋上思想上的这种恶毒的行为，甚至有时候比我们行为上更加的可怕。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从恶人的计谋。但是我们看到上帝在神的话里面超越一切，神的话里面神的标准比人的标准更大。在法利赛人在新约的时代的时候，法利赛人说不要在安息日做这，不要在安息日做那，你们做这就是犯错，你们做那就是犯错。甚至主耶稣的话语说什么呢？主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什么犯奸淫了。就是甚至说你不用跟那个妇女有亲密行动就甚至犯奸淫，乃是你什么，你什么，你的心里面动那个淫念。看到吗？耶稣的标准，上帝话里面的标准，比我们人实际的行动标准更可怕。很多时候我们讲说，哎呀，我们都没有抽烟，我们没有基督徒，我们没有杀人，没有放火，我们不做这些事情，我们哪里有犯罪？但耶稣的标准说什么？你心里面动淫念，你就犯罪了。曾经有一位教会的一位弟兄，他从每次回家的时候，他都得经过一个咖啡店。那么你知道咖啡店啊，那种卖啤酒的广告都是什么？些比较穿的暴露的一些女孩子的照片，拿这个啤酒，对不对？有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酒跟漂亮的女孩子、性感的女孩子一定要挂钩在一起。所以那个弟兄每次走过都看到那个图片，他就感到心里面很挣扎，产生那种性幻想的心理。所以他有一天他就跟牧师说：“牧师，我没有犯奸淫，我没有犯跟女孩子有什么不好的行为，但是我每次走过那条路的时候，我要回家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照片，看到那个图画，我就感到心里不舒服，是不是错？我应该怎么办？”牧师就简单的说：“你虽然没有有行动的罪，但是你在思想上已经犯罪，你为何不走另外一条路呢？为何你偏偏一定要走那条路？上帝给我们的道理是一样，我们只有两条路要走。我们要从恶人的道路呢，还是我们走义人的道路？”那位弟兄从此以后就走另外一条路回去，同样的能够回家，但是他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不再使自己犯在那个受试探的那个行为里面。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跟从恶人的道路，还是我们要跟从罪人的道路，还是义人的道路？唯独出口的，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证、旁渡，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就是说我们这个接下来他就讲说不洗手吃饭，因为法利赛人说我们不洗手吃饭是不是污秽人？但是这句话耶稣就告诉我们，我们犯罪不是从外面来，乃是从我们人心里出去。就是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人一犯罪以后，我们罪就从我们里面出来，人的心里面都是在犯罪，人靠自己不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唯有上帝怜悯施恩，我们才能够回到他的面前。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行为，特别是基督徒，我们不但在行为上，我们在思想上我们要小心。很多时候第二节说， 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占罪人的道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不要跟罪人一样行他们做的事情。第一，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我们不在思想上跟他们有认同，我们在行为上不站在罪人的道路，我们也不要跟他们做一样的事情。特别是现今新加坡这个社会，你看一看改变多么的大。从前赌博是不行的，现在政府批准建了什么中赫娱乐赌场，很好听的名字，中赫娱乐赌场。而且不是建一个，是建两个，比任何国家的这个娱乐赌场更大。以前同性恋的问题似乎是大家尽量不谈，现在报章上你看一看同性恋的事情频频发生，对不对？连同性恋的教会也有，连同性恋的 party gay party 以前都煞也有，现在开始这些同性恋一些大机构也特别来寻找这些同性恋的人来成为他们的专业人士。弟兄姐妹，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要很小心，在现今这个社会里面，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命要以那个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得救的福音相称。我们的生命要以得救的福音相称，我们的生命要以上帝为本，不要以个人为中心。当你以个人为中心的时候，你陷里面的罪里面，你陷入罪里面就越陷越深。当你以上帝为你的本的时候，你就清楚你的目标，你就知道当走怎么样的道路。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遂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我们每个人本来都是可怒之子，都是上帝跟我们不能够在一起的，因为我们已经犯了罪，罪跟上帝的义是不能够同行，黑暗与上帝的光明是不能够并存。从创世纪第三章以来，人类就不能够靠自己在寻找神，不能够。有人跟你说靠行为做好事就能够上天堂，那是不可能，不可能，因为上帝的标准比我们的标准更高更大，对不对？因为他一句话说，我的 my ways are higher than your ways and my thoughts are higher than your thoughts。 上帝的他的思想他的道路比我们道路更高，我们无法进入上帝的道路，除非上帝把他的道路指引给我们，我们这些本为可怒之子就能够走这个道路，走上那个义的道路，成为义人。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这个特别的境界。我们不要再随今世的风俗，我们不要跟别人不一样。当你说你是一个基督徒，做了十多年的基督徒，如果你在办公室上班十多年，你的同事甚至不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那你就是非常的可怜和可悲，对不对？因为你的行事为人根本不能够成为基督徒的话，我们就要提醒自己应当怎么做。曾经有一部戏叫做 Sheriff of Fire， 你们记得吗？有没有谁看过 Sheriff of Fire？ Sheriff of Fire 谁看过的举手啊？ OK， 有两位。 OK， Sheriff of Fire 是讲到一个真实的故事，特别是在1924年的时候，有一位从英国的一个运动员健将，他的父母亲是宣教士，在中国天津里面服侍。他在中国天津里面长大，到五六岁的时候他会移居回英国去读书。那么他在英国读书的时候，这个名字叫做 Eric Liddell， Eric Liddell，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健运动员，他的专项是跑100米和200米，100米和200米是他最强的强项，他能够跑得很快。可是有一次他在1924年的时候，他要参加那个奥林匹克 1924 Olympics， 他 发现到他100米和200米的时候是在那个星期天进行那个比赛，他心里面开始挣扎，星期天是我要献给上帝的一个日子，对不对？那个是一个跑100米是我的专项，我一定可以拿到金牌，可是我应该怎么做？他选择了放弃那个比赛，他选择了放弃那个100米的比赛，而他选择去跑400米，因为400米是在星期一隔天，不是在星期天，可是400米不是他的专项。我们看他的那个图片，他说什么？ Say, I believe that God, 英文的，他说 I believe that God made me for a purpose. He also made me very fast. And when I run, I can feel His pleasure. 他说上帝创造我有一个目的，他使我跑得飞驰得很快，当我跑的时候我会感觉到他的那个喜乐。这是他的见证。就在他跑第400米的时候，还没有开始起跑的时候，有一位他的朋友经过，递了一张字条给他。那个字条就是撒摩尔上第二章第30节，那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他看到那张纸，他心里面深受感动，他抓住那个纸开始跑跑。当然你看那个戏 Sheriff of Fire 是非常的戏剧化，但是我去研读那个历史的时候是真实的故事。他跑的时候他跌倒，别人推挤他，可是他站起来他继续跑，结果到了最后的冲刺他跑赢了那个400米而拿到金牌。很多人都惊讶，为什么400米不是你的强项，为什么你能够赢？他拿了个字条，那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弟兄姐妹，同样的，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不要羞辱上帝的名字，我们要过一个有福的人生，有价值的人生。我们要尊重我们的天父，他必尊重我们。不是说有钱的人就自有幸福的，没有钱的人一样能够得到喜乐平安，但是那个平安是在主里面。我们尊重上帝，上帝不会亏欠我们。第一节的第三行说，不做什么亵慢人的座位，我们不要跟亵慢人同坐一席。他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要跟那些亵慢人一同的团聚，一同的跟他们认同。当我们跟这些人，他意思不是说我们不可以跟罪人在一起，不要误会上帝的话语，不是说不能够一人跟罪人在一起。圣经的话说你要到普天下去传福音，对不对？就是进入人的当中。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不跟他们认同他们的行为，不跟他们认同他们的计谋，不跟他们认同他们的道路。你可以在罪人当中传福音，你可以跟他们做朋友，但是你千万不可以跟他们做 fellowship。就是说，你意思说，当你跟他一起认同他们的意念的时候，你就不能够很好的敬拜你的上帝。他成为你的一种阻拦，他影响到你的计谋思想，他影响到你的行为，他影响到你心灵的归属。你不但要跟他们，你就会产生跟他们在一起，而不是归属上帝。我们基督徒要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要常常回到上帝的面前，用上帝的话语来进入我们的心里面，把那些不好的计谋、不好的行为、不好心灵的归属除去，让上帝的思想进入我们的心里面，让上帝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更能够上帝很好的团聚，有美好的在一起。曾经有一个组合是非常出名的组合，叫做披头士，应该懂吧？ Beatles， 谁不懂的？举手，大家都懂吧？Beatles 他们在60-70年代是非常非常出名的一个组合。到底 Beatles 有几个成员呢？知道几个成员？四个 OK。 那么其中有一个叫做 John Lennon， 知道吗？ John Lennon 啊，那些我不要讲上了年纪啦，那些比较成熟的弟兄姐妹应该知道啊，我包括我在内，就是说他是 John Lennon， 他说了一句话，看一看，他说什么 ？Christian 英文的 Christianity will go, it will vanish and shrink. I don't have to argue with you, and I can prove be proven right. We are more popular than Jesus now. I don't know which will go first, rock and roll or Christianity. 他说了一句很狂妄的话，他说我们现在比耶稣更有名更出名，我们不知道谁先会消失，到底是摇滚乐呢还是基督教。当他说了那句话的时候，当然社会，感谢主，社会的反应非常的强烈，许多国家的基督徒都起来抗议，为什么你能够说这句话。当然当时他们的所唱的每首歌都在龙虎榜榜首，他们非常的出名，他到哪一个国家每个人都追着他。可是当他说了这句话，许多的基督徒就在抗议，不再买他们的唱片，反而烧他们的唱片，因为他说了狂妄的话。他说比耶稣还出名，他说不知道谁会先消失，到底是他们还是基督徒基督教。当然我们看回去，我们知道 John Lennon 也死了，披头士也完了，我们基督教仍然在，耶稣仍然比他更出名，对不对？ Amen。 其实 John Lennon 他一生不是陷在罪恶里面，就是毒品、性交、性泛滥，他死的时候就是被谋杀，他的生活一片颠倒，他竟然说这样子的话，这是亵慢人，说亵慢人的话，可是得不到善终，只有在主里面，主永远长存，主的话永远长存。圣经告诉我们，天和地都要废去，主的话永远长存，对不对？天和地包括你和我废去，包括罪人废去，但是我们废去的时候，我们仍然有永远的生命跟主在一起，而那些恶人就永远的在灭亡里面。我们看以上，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不坐，你看到吗？从走路到站了，到了你坐下来，一切都似乎使到一个人慢慢的越变越坏。你开始你跟那个恶人走，那么你恶人停的时候，你就跟他站在一起，最后你跟他坐在一起，看到吗？是多么的可怕。我们若妥协的话，我们的生命若妥协的话，我们就跟罪恶的计谋，就会产生罪恶的行为，我们就会产生陷入与罪恶相交，而无法与上帝团聚。我们敬拜上帝就受拦阻，我们义与罪、光与黑暗不能够并存。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非常好。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因为你会爱这个，你会讨厌那个，你会喜欢那个，你会讨厌这个。我们只能够选择其一。弟兄姐妹，我们要选择谁呢？我们选择罪人的道路吗？还是选择义人的道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选择义人的道路。天父对我们实在好，实在好。他知道我们不能够寻找对的道路，他给我们这本圣经，神的话，给我们清楚看到，我们应当寻找义人的道路，我们才是有价值，才是一个有福的人生。很可惜，很多时候做基督徒，我们做了很多年，我们说做基督徒，做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的行为真的是要检讨。你记得甘地先生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我喜欢你的基督 ，I like your Christ。”不过我不喜欢你的基督徒 ，I don't like your Christian. Your Christian are so unlike your Christ. 因为你的基督徒跟你的基督不一样。你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吗？你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吗？他说你的基督是好的，你基督是一个圣人是好的，在他观念里面，行为基督的行为，基督的教导是好的，但是你们基督徒跟你们的基督却不一样，你们所谓的基督徒的行为却不好。所以我喜欢你的基督，我不喜欢你的基督徒。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我们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要与得救的福音相称。 我们的生命 to exemplify the life of Christ， 我们的生命要跟基督的生命一样。刚才牧师在祷告里面说什么，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越来越像我们的基督，越来像我们的基督，因为我们就是照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造，让我们回去那个形象样式，不要做一罪人的这个样式。我们看这张经节，我们一起来读，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言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再来念一遍，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言何为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看到一个要有福的人生，我们透过这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不要做这些事情，我们不要跟从他，我们不要跟他们站在一起，我们不要跟他们认同的坐在接满人的座位上。那么我们到底，那么除了我们不做这些以外，神的话还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才能够得到有福的人生呢？很多时候很多人在找福的时候，特别是华人新年啊，我们有些华人喜欢挂什么道福，福把那个福字挂倒转就叫做道福，就是希望从天上有福气倒到我们的家中。想请问我们挂那个牌子到底真的福会倒下来吗？我们到底会挂那个福会真的倒下来吗？在西方的国家有很多的那种fortune cookies， 你们看过吗？ fortune cookies 就是吃那个 cookies 的时候，你把那个 cookies 打破，里面有一张字条说，哇，你今天很幸运，或者你的一生都好，你的 very happy joyful， 然后那个叫做 fortune cookies。 西方的国家就喜欢用这种，他们也有很多的那种 motivational speakers， 你明白吗？你看报纸，你一看就是某某人某某人给你一种激发的讲座，你去参加，你能够教你怎么赚钱啊，教你怎么得到一个星期里面赚几百千啊，这么让能够激励你的人生。甚至有一些教会的讲道也是用 motivational speakers 的方式来激励人，叫做 prosperity teaching， 让你的生命要有丰盛，要如何的丰盛等等。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所讲的有福的人生并不是这些，并不是这些。在我们西方国中东方国家里面，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香港啊，我的朋友带我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做庙街庙盖，你们有没有去过庙盖庙街？所谓庙街就是很多的庙，但我的香港我对这些东西完全没有兴趣，但是我的香港朋友说啊，你既然来到香港，我带你去走走看看啊，香港的夜景啊，生活是怎么样子。我走到跟他很不愿意走去，我一看整条街都是看相的、算命的、占卦的，哇，好多好多好多在那边啊。我就想快步的走，那么突然间有一个看相的拦住我，诶，兄弟，等住，哇，你眼头发黑啊？他讲，哇，你硬头什么发黑啊？哇，你有不好啊，血光之灾啊，来，我给你看相，那么我来帮你解围。那我看着他说，我不是硬头发黑，昨天是我起床的时候说不小心撞到头，对，所以对不起，我没有兴趣。真的，哇，在东方国家里面，我们喜欢看相啦，看十二生肖啦，对不对？我们有看的今天是什么鼠年啦，今天鼠年，我看报纸的时候，他们说，以前是放那个猫啊，招财猫，觉得动一下你就有财。可是呢，今年是鼠年，哎呀，招财猫一定要收起来，因为鼠跟猫不能够在一起，他们相克嘛。所以这段时间要把那个买了很贵的招财猫收起来，放那个金鼠财爷，哇，又那个财爷放在那边，哇，好多这些东西。那么有些人去找那种看相啦，你看你的这条线画了多少啦，就你的命越长啦，难道命长就好吗？这样子的意思。那又讲说去找那种通书啊，对不对？有一种通书说，哇，今天的运程好不好？西方国家就喜欢用这些东西。那么有时候我们在不小心，我们华人拜年的时候很喜欢叫恭喜发财啊， 啊，很想喜喜欢讲这句话，恭喜发财。难道发财是好事吗？发财的时候把你的心里面的贪念引出来，对不对？有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讲的话，我们讲一些什么吉祥啊，鼠年行大运啊，哇，你看到报纸都是这一类的话语。但是难道我们用这种贺词真的福气会临到我们吗？真的福，有福的人生就会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吗？不竟然，不竟然。我们来看，我们读这篇，一起来读师父的生命。另外一个，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再来念一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我告诉你，神的律法比一切的通俗更好，神的律法比那个十二生肖更好，比你的长相占卜看卦 fortune cookies 更好，因为它永久不变。你看通书今年2006 2007的讲的东西都不一样，你去看这个看相的讲一样东西，看那个看相讲另外一样东西，对不对？但是你看神的话语一致性从来不变，因为上帝的话语就是那么真实，就是那么的永存。他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你要昼夜的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唯有喜爱，不是说做别的东西，唯一的东西，唯有一个，就是你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说何谓的喜爱呢？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年轻人谈恋爱的时候，有多少个人还在谈恋爱？谈恋爱的时候，你会对那个男生女生倾倒在他们的什么石榴裙下，你会不断的打电话写信。以前我们是写信的哈，打电话，现在是 email 啦 ，MSN chat 啦，好多东西。你会喜爱到那个地步，哇！你就希望每天都听到他的声音，你更希望每天都是在你的旁边。当然，结婚后我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喜爱，那你要问那些结婚过的人，我们才知道。当然，在你谈恋爱的时候，那种哇，那种的热忱，你真的是希望啊，你能够整天看到你的伴侣。看到你的，听到他的声音，像这样子的意思。你要喜爱，你要昼夜的思想。昼夜的思想是什么？早上也想，晚上也想，中午吃饭也想，你甚至你上洗手间的时候也想，就是你整个生命就是围绕在神的话语里面。为什么呢？为什么上帝的要求那么高？你问自己为什么？就是因为当你没有神的话语里的时候，别的话语就进来，对不对？我们没有神的话语的时候，别的声音就进来，啊，做这个事情啦，做那个不好的啦，没关系。但是你有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话语就能够抵挡这些。记得耶稣开始他的生命的时候，服侍的时候，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他服侍的时候，他受试探，他受试探的时候，他说什么 ？Don't live by bread alone。But by every word that comes from the mouth of God， 就是说你不要，人活着不单靠什么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我们所谓的食物，我们的财富，我们的金钱，我们所拥有的，我们的物质，我们的车子，我们的股票，比不上神的话，比不上神的话。而连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伟大的儿子，都用神的话来抵挡魔鬼，更何况是我们。上帝真的是爱我们，怜悯我们，才教导我们真的要靠神的话才能够抵挡魔鬼。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很有本事，很有能力，没有，没有办法，只有靠着神的话。你要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到底神的话是多么的厉害，我们来看，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境界比较多啊，不好意思，都这些境界我觉得对大家都很有益处，所以我拿出来给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一起来读。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省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想和主意都能辨明。看到吗？第一章诗篇第一章第一节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人的计谋多么可怕，但是神的话更比他更厉害。 他能够刺入破开，他能够连你心里面的意念，你的思想，别人的意念都能够影响，只有神的话。我们再看另外一节，我们来一起来念，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们说不占罪人的道路，有很多的道路给我们选择，对不对？哇，坏人的道路好多，义人的道路只有一个。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除了靠着我以外，别人能够到，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只有上帝的道路是唯一一个。罪人道路很多很多，毒品啦、醉酒啦，什么什么都有，但是只有上帝的道路是唯一一个。而我们怎么知道回到走哪一条道路是上帝的道路呢？只有神的话。别人告诉你啊，我是基督，你来跟从我，我是某某啊某某啊使徒，有些牧师甚至叫他自己是使徒，你知道吗？你懂不懂？不懂啊，啊没关系。有些牧师甚至说他是使徒，他是王子，来跟从我的教训。不要，我们只是根据上帝的话，因为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你当你走在黑暗的道路的时候，你怕，因为你不知道上面有没有个洞，你不知道有没有一棵树挡住你。但是上帝的话的灯一光照的时候，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吗？我们脚前面走的道路，神的灯一光照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走。而你是我路上的光，一路走到完，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光，远远看到那个光，我们就朝那个光走去。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境界，我们一起来念，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投靠他的他便做他的盾牌。我们不要做亵慢人的座位，我们不要依靠亵慢人，我们不要让亵慢人成为我们的依靠，我们乃是要依靠上帝，因为只有上帝才是我们的保障，我们的盾牌。告诉你，当你跟随恶人的时候，当你发生问题的时候，你知道恶人能够担保你吗？恶人能够成为你的保障吗？曾经我有一个当兵的一个同事，他是黑社会的分子。那么他说他以前年轻的时候跟那些黑社会帮派在一起，很讲义气啦，所谓的香港系那种义气啊，放两边的那种义气。那么于是他们去打斗，打的时候不小心砍伤了一个人，那么全部人跑了，只有他还在那边被警察抓了，判了监牢大概一年半的服刑。他出来后，我就跟他谈，我问他怎么样，你的监牢的生活怎么样？哇，非常的辛苦。那么你所谓的兄弟呢？他讲、啊、不要提他们了，所谓的兄弟有难的时候跑到玩，有福的时候跟他一起享。他有难的时候，他在监狱里面一年半的时候，他的妻子在外面辛辛苦苦养两个孩子，他的兄弟没有一个人照顾他们，没有供应他的需要。所以他说，我不要再牵涉黑社会的活动，我也不要再做那些什么所谓的义气，骗人的都是骗人的。我们不要跟亵慢人成为他们，让他们成为我们的依靠。只有上帝是我们的盾牌。他说他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做他的盾牌。神的话就是那么的好，那么的真实，那么的帮助我们。那么你说，如果我现在在犯在罪里面，我现在已经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李弟兄，我应该怎么办？我应该怎么做？我是不是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念，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迟，不迟。当你有问题的时候，你现在受着你的捆绑，或者是你跟家里人的关系不好，你跟你丈夫、你的妻子的关系不好，你跟你的家婆、你跟你孩子的关系不好，你学业考得不好，你现在找不到好的工作，你受很多东西困扰，很多东西绑住你，真理能够叫你得以自由，真理真的能够叫你得以自由。我们来看另外一个道，另外一张一个 slide， 我们一起来念。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们同住。你看到吗？这是多么美好。 我们的耶稣说，你若爱我，你说口里爱我，你就要遵守我的话语。这你就说，哇，这么难的要求，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上帝十诫里面第一诫就是上帝告诉我们 Honor the Lord， 只有除了他以外，我们不可以别有上帝，不可以别有的神。我们的上帝就是祭邪的神，不允许你生命有另外一个神，这就是我们上帝的主权。所以说，你说你要爱耶稣吗？你爱耶稣，你就要遵他的道，没有别的路走。你可以说，我说主啊，我爱你，我可以做别的事情吗？主啊，我爱你，但是我可以仍然抽烟吗？主啊，爱你，但是我可以去综合娱乐场赌一下，不过一下子就出来，可以吗？你要尊耶稣为大，你要尊主为大，你要遵守他的道，他的真理就能够使你自由，你能够把你的一切的捆绑交给上帝，上帝的话语能够使你得以自由。他，你看到他吗？他说，我和我的父要到你那里去，跟你同住。我们和阿爸父上帝独耶稣独生儿子同住，那一个是很大很大的荣耀，是你和我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到的荣耀，那是我们的盼望。我们最后看一个最后一个，就是在这第二节里面说，耶稣是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这一节是怎么来呢？当有人来到主耶稣面前，耶稣在传讲的时候，很多人喊说，哇，你讲的话太好了，那个生你的母亲养你的母亲真的是有福。主耶稣说，不是，那些听神的道而遵守的更为有福。这是我们有福的人生，这就是我们有福的人生，听主的道。最后我们很快的来到这时间的关系，我们最后我们看丰富的生命。第一，我们不要妥协。第一章第一节说，我们不妥协的生命。第二，我们要有顺服的生命，我们顺服主的正道。第三，主就带给我们福气，他给我们丰富的生命。我们一起来念第三节，诗篇第一章第三节，他说什么？我们看另外一个，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你看到没有？树是什么意思？树就是慢慢的成长，成长就像我们的生命一样，我们从孩子生长成长，树是很坚固的。它栽在树里面，栽在泥土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浪风吹雨打，我们树仍然站立得稳。而在溪水旁，上帝不停的供应水，让我们的长的根能够从里面吸水水分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树干能够坚稳坚固。看另外一个，我们能够安稳坚稳，我们有持久的供应，我们的果子丰盛，上帝不会亏待我们，上帝不会亏待我们，我们会按时后结果子，上帝的果子比任何的果子更好。而我们叶子不枯干，我们的是我们的叶子就是很茂盛很绿芽的发达，我们的生命很健全。当你的生命健康健全的时候，你就能够影响到你的别人，你就能够影响到你的妻子，你的家人，你的孩子，成为有福的人。我们一样，最后我们要不妥协的生命，第二节我们要顺服的生命，我们要有丰富的生命。主耶稣说，你要藏在我里面，我就藏在你们里面。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新年华人里面，我们要记得，我们要过一个有福的人生，我们不要妥协我们的生活，我们要顺服主的正道，我们领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那丰富的生命。我们一同来读最后一个，最后一个，真的是最后了，哈哈，我们一起来读，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金金，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我们一起祷告。阿爸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话语是活泼的，你的话语带给我们盼望，你让我们知道要过一个不妥协的生命，你教导我们要过一个顺服的生命，顺服你的正道，而且不但的顺服，要遵守，在我们的生命中活出来，来领受你那丰盛的盼望，过一个真正有福的人生。当我们有真正有福的人生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影响到周围的人，也得到上帝的福气。
我们主，我们生命，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虽然我们讲到停止，虽然我们今天崇拜会停止，但是我们的生命持续的时候，诚求你的圣灵继续的教导我们，引导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走在义人的道路上，永不偏离。如此祷告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而求，阿们。